欢迎收听《从开始到现在》第45集。
对呀，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，你们也没吵过。大嫂，你再考虑考虑嘛，一个人住在外面多不方便，而且你走了我也很无聊的。
如果觉得无聊，可以随时去看我。至于从没和沈池吵过架，他想，那过去的自己一定是脾气太好了。新住所在市中心，是闹中取静的地段，十分难得。而且与他以前上班的医院离得非常近，连地铁都不需要乘，走路15分钟内即到。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沈池有意安排的，不过就算是，他也不会感激他。搬家的那天，沈池亲自送他。他本来不想领他的情，结果发现其实他也只是跟车而已，连一根手指头都不需要动。行李自然有别人帮忙拎着，公寓里的卫生也早就打扫干净了，甚至冰箱里还塞满了各种瓜果和食物。硕大的双开门冰箱打开来琳琅满目，简直堪比一个微缩超市，令人瞠目结舌。他当然猜得到，这些肯定都不需要沈池自己动手去做。虽然相处没有多久，但他留心观察，很快便发现这个人排场大得很，可以使唤的人也很多，进出必定前呼后拥，就连开车出门也有好几辆车子不近不远地跟着。像这些小事儿，或许他只需要动动嘴巴就可以了。所以他跟陈楠说，
多谢啊。
当着沈池的面，陈楠笑笑，
哈哈，嫂子别客气了。
他不习惯这种称呼，同时又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等到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，才仿佛有点醒悟，抓起手机就给沈凌打电话。
你大哥他是做什么的？
沈凌难得支支吾吾。
啊，这个问题你还是问他本人比较好吧。
越是这样越让他觉得不安，可是让他直接去问沈池他又做不到，唯恐又招来一顿冷嘲热讽。看得出来，沈池对他失忆的这件事情似乎十分介意，可是能否恢复记忆并不能强求，医生也拿不出治疗的手段，时间一长就连他自己都渐渐放下了，觉得可以无所谓，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他反倒更加在意，所以他尽量不去招惹他。这个男人在他眼中既神秘又复杂，性格沉冷的让人完全摸不透。他想不通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嫁给这样一个人，而现在既然他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了，倒不如趁机离他远一点，独自生活反而更加轻松自在。于是他好像真的恢复了单身的状态，每天自由安排生活。程颖发现自己的厨艺居然很不错，可以每餐变着花样喂饱自己，偶尔有兴致的时候还会烤一些小曲奇或蛋糕，送给对门或楼上楼下的邻居们品尝。烤箱和其他工具都是他自己去商场采购的，最近电器楼正在做活动，导购小姐热心地向他介绍一款功能最齐全的新上市产品，因为价格不菲，轻松到达商场活动的标准线，末了又送了一组模具给他。真是神奇，他想，煮饭做菜这类事情，他甚至完全不用仔细回想，就能顺手完成得漂漂亮亮。 如果不是早知道自己曾经是一名外科大夫，他大概真要怀疑厨师才是他的本行。在新住处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程颖终于决定回去上班。可事实上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。尽管沈池已经和医院打过招呼，然而那些旧日的同事看见他，却都难免带着奇怪的眼神。一个在大家心中被认定死去多时的人，如今复活了，多少还是有些诡异的。但他无所谓，反正这些人对他来讲，通通成了陌生人。院长亲自出面和他谈话，想要了解前因后果，可他实在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最后院长决定，
这样吧，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状态已经调整好了，那么过完年就来上班。不过因为你目前情况特殊，暂时不能安排你上手术台了，就先做做文书工作，先熟悉一下环境怎么样？
他点头。其实只要有份正式工作，不至于让他整天无所事事就足够了。毕竟当初是在执行公务的途中出的意外，医院对他相当照顾，除了让他将之前住院看病的单据拿回来报销之外，还特许他3个月的缓冲期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都相对宽松。恢复上班之后，倒是有许多同事主动找他嘘寒问暖，午餐时间全都围在他身边，聊些轻松的话题活跃气氛。科室里还特意为他组织了一场迎欢晚宴。因为天寒地冻，空气又潮湿，一群人不约而同决定去吃火锅，然后是唱 K。 同事在人声喧闹的 KTV 包厢里告诉他，
这是我们科的惯例，娱乐一条龙，你还记得吗？
他笑着摇摇头，拿起一小瓶啤酒喝了口。
不过总有一天会记起来的。你态度不错，积极乐观。
同事拿酒瓶与他碰了碰，真诚地说，
欢迎归队。
因为高兴，他喝得有点醉了。到最后散场的时候，也不记得是谁去买的单，又是谁将他拉到 KTV 的大门外。深夜里，寒风凛冽，像刀子一样带着潮湿的水汽直往骨头里钻，刮得人全身都疼。他醉眼朦胧，远远看过去，路边的灯火像是被放大的明珠，缀成一串一串带着模糊的七彩光晕，正在缓缓流动。有人在旁边问，
哎，小燕，你住哪儿啊？要不要送送你？
他摇了摇头，忽然觉得一阵晕眩，又仿佛是胃里翻涌，强行压下那股难受的感觉，才开口说，
不用，我自己走回去。
这么晚了，你一个女孩子多不安全呀。
同事很坚持。
或者打个电话让你老公来接。
科里人人都知道他早就结婚了，却没有人见过他的另一半。他仍是摇头，态度比刚才更加坚决了。
没事，不用了。
可是话音刚落，便感觉有人走到近前。他只觉得昏沉沉的，看东西有些吃力，动作慢了半拍的转过头去，还没等看清楚对方的样子，左手就被牢牢握住了。凛冽的男声穿过寒风钻进他耳朵里，却似乎是在对着其他同事说话。
我是来接他回家的，多谢各位的照应。
他的手指有点凉，又或许是他身上太热了，酒精加快了血液窜行的速度， 让他浑身发烫，仿佛心脏都快负荷不了，正一下一下猛烈撞击着胸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根本无暇顾及其他，全身的感官都变得迟钝，就连思维也迟钝了。但他心里清楚，身旁的这个人是沈池。他懒得挣扎，就这样整只手贴在他手掌心上，任由他带着自己吕布不稳地坐进车里去。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喝醉，只是稍微过量了些，整个人正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里。车厢里开着暖气，混合着真皮内饰的特殊气味加重了胃里的不适感。他微微合上眼睛，伸出手去胡乱摸索着电动开关。
你在找什么？
沈池的声音从左侧传过来。其实他没注意到自己的一只手仍被他握在掌心里，他不舒服，连声音都变得很轻微。
我喘不过气。
两秒钟之后，后座的车窗降下了少许，冷空气倏地灌进来，他像窒息已久的人重获氧气一般，本能地朝车窗边凑近了些，闭着眼睛贪婪地呼吸。车子已经悄无声息地驶上主干道，马路两侧灯火璀璨，远远近近的光点扑闪在他脸上，换出一片交错暧昧的光影。他此刻像极了一只慵懒的小动物，仿佛刚出生，半蜷在宽大的座椅里。他面色泛着极浅的粉红，明艳的嘴唇微微张着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，一动不动，大约是睡着了。沈池的目光不自觉地柔和下来，就这样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，才伸手升上车窗。可是很快他就察觉了，皱着眉头抗议：
能不能给我一点新鲜的空气？
他觉得好笑，嘴角微扬：
你这样会感冒的。
他仍旧不肯睁开眼睛，只嘟囔一声：
我不管。
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是在这样安静的空间里，他到底还是听清了。下一刻他轻笑了声。自从重逢以来，这恐怕是他唯一一次卸下所有防备，在他面前表露出了这副撒娇甚至有些无赖的样子来。这样的艳成瘾，哪怕是在过去也是很少见的。他轻身过去，将羊绒围巾从他脖子上取下来，问：
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
其实他酒意尚有，车里又是这样舒适平稳，真的很快就要睡着了，所以只是懒懒地点点头，就连声音都吝啬发出来。在迷迷糊糊中，他怀疑自己产生了某种错觉，不然为什么沈池的语气听起来竟会这样的低沉缓和，甚至带着他从没见识过的温柔。他睡了一路，又或许只有一小会儿。车子停下之后，被人半扶半抱着走出来，这才发觉已经到了公寓楼下。
谢谢。
他本想自己上楼，结果沈池不由分说握住他的手，穿过玻璃大门直接进了电梯。从开始到现在，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雷鬼， 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